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欢迎大家收听幸福 hashtag，我是每个礼拜都会在空中给你幸福标记的 Xavier 马宏玉。今天的你走出同温层了吗？其实啊，我们生活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当中啊，周遭的人事物呢是随时随地都在影响我们的每一天哦。慢慢的，你可能呢就开始习惯了这样的日常，然后呢就把自己的生活圈变成了一个同温层。那你们知道吗？我最近听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哦，就是在你的同温层之外啊，或许还有另外一个更适合你的温度存在着，只是我们可能因为害怕改变，不敢跨出同温层，然后你就会认为说，哇，现在的状态就是最棒的。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一位勇敢跨出同温层的新加坡创作歌手，来跟大家分享他是如何跨出同温层，把生活保存在自己喜欢的温度里哦。他从2020年开始呢，来到台湾定居，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那在这段期间呢，他参与了很多知名歌手的音乐制作，也参加了台湾那么旺的歌唱节目，甚至啊，还挑战了自己不熟悉的台语歌曲。然后呢，透过自己的努力，把台湾变成了舒适的第二个家乡。那他今天呢，也带着他全新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同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音乐。让我们欢迎魏妙如。
Hello， 大家好。Hello， Xavier，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耶，回想起上次见面应该就是两年前了。
对，两年前。
而且当时候我觉得我们相遇的那个场合也是蛮奇妙的。
我现在想起了，我刚刚其实还没有马上想起，可是我现在想起过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就是我当时候呢也去参加了这个台湾那么旺的歌唱节目。
对。
然后就在里面相遇了。
当时你是来算是 PK 吗？还是说就是要进来那个正式的比赛嘛，对吗？他那个
对，就是 PK， 然后如果通过了的话才会进入到正式的比赛嘛。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而且其实当时候呢我真的是蛮惊讶的，就想说魏妙如怎么会来参加台湾那么旺啊。
我自己也是很惊讶啊。这个也不是我预料之内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机会就是在这种你没有预想到的那个 moment 的时候。然后当时是疫情那一年吧，2020，
是，
然后那一年发行了一张 EP 叫做克拉夫拉的积木。然后后面就开始比较我觉得比较辛苦，大家都很辛苦，就可能一些舞台上的机会啊演出都比较少。
是，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收到这个邀约说，哎，你要不要来参加台湾那么旺。然后当时其实我自己也是犹豫了蛮久的，因为我是抱着那种觉得哈，我不想要再参加比赛，怎么说，已经 been there done that。
对，因为其实你以前呢就有比过我要当歌手，
对，
或者是星光大道之类的比赛了。
所以就想说哈，我要比赛，其实那个心里是蛮煎熬的。但是后来就通过朋友啊家人的鼓励，觉得说好像真的是还是可以放宽心，然后学习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啦。因为毕竟很多人那时跟我说啊，很多人看这个节目啊，也许你可以再扩展一下你的
听众。
听众，对对对。所以那时就参加这个比赛，然后不知不觉就录了一年半。
对。
一共76集。对，然后最终有拿到冠军，也是让我觉得
真的很厉害耶。而且你去参加台湾那么旺之前呢，应该有先做一些 research， 有先做一些功课，对不对？
对，
就是想说，哎，会不会需要唱台语歌呢？
这个其实我之前有先问过他们，他们说啊，不一定。他就说啊，因为我们明白你是新加坡的朋友，所以前面的半年其实我都没有唱台语歌，但是因为到中间我开始卫冕了。卫冕的意思在那个节目当中就是你是第一名，然后你要一直保持那个第一名的记录。
是，
就开始会有一些网络上的声音会说，哎，为什么他都没有唱台语歌，这个节目的惯例不就是你是那个第一名，你一定要会台语歌也要会中文，就是双声道。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慢慢的感觉到那个压力。对，所以就通过很多朋友的推荐啦、啊、我其实是先我爸爸妈妈说诶、嗯欸、其实有什么台语歌可以唱、
嗯、因为他们以前都听台语歌，对不对？
对，我小时候会在车上听到很多爸爸放的台语歌，
嗯，
但是我没有实际上真的去明白那个歌在讲什么。
嗯嗯嗯，
对，可是因为比赛要求嘛，所以那时就有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嗯，
无论是在发音啊还是在学习歌曲的那个曲调、嗯、我觉得它都是跟国语歌很不一样的、
嗯、哼。而且你小时候应该也不是讲福建话的，对不对？
对，因为你自己也是马来西亚人，对吗？
对，但我小时候就是跟我的家人是讲福建话
啊，所以你一定比较练等。
没错没错、欸、现在讲的也不错啊。
现在就只是一块一块这样子啦、啊、拼凑还可以、啊、对对对。
是是是。那参加这个台湾那么棒的这个一年半的时间、欸、给你带来最大的体悟是什么、啊、
我觉得它让我的心变得比较强壮。
嗯，
就是无论是在很高压的环境下，当每个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你，你就是要在那两分钟三分钟把歌曲表现好、
嗯、
又或者是面对网络上的舆论，
是
很多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也是学会去放过自己，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自己都一直把自己绑得太紧绷了、
嗯、
对，但这个过程其实有让我更发觉自己其实是需要怎么去调整自己才可以在这条音乐的路上走得更长久、
嗯、哼。
对，然后也在那个心态上啊心的方面也是比较强壮。
其实这样听下来呢，就蛮符合你这一次所发行的全新专辑的名称同温的，就是你又跨出了那个同温层，
嗯，
去挑战一些就是你可能真的没有意想到的事情。
对，
可是我前阵子呢有关注到说，哎，你又去参加了这个《全能歌手》的节目
哦，《全能歌手》那个是去踢馆啦。
哦，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之前台湾那么旺的选手，有被邀请回去去 PK 他们现在的选手，
《
全能歌手》选手，然后只是一集。对，他就只是 PK， 然后会影响还在比赛的那些选手们。
哦，了解了解。
对，
那我们请我们讲回来啊，我发现你出道很早诶，2013年、
哦、
不知不觉已经10年了，是不是？
2013年是在新加坡啦。
对啊，就当时候发行的第一张 EP， 算是正式出道啦。
对，但我觉得那时我其实是还不是很成熟的，就是现在回头看自己啊，会觉得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能那时在谈吐啊，或者是心态上啊，或者是能力上，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好，不像可能现在当然会觉得说自己已经学习了很多。然后我会觉得自己正式出道比较像是我来台湾之后，就可能
2017年，
对，2017年《伟大的旅行》的那一张全创作专辑、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来到台湾，然后也是见识了一下哦，这边的那个音乐产业是这样子的、然后也觉得说自己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也透过说可能周围很多很厉害的音乐圈的朋友，觉得哇，我真的是井底之蛙，就觉得说哦，不能只是待在那个自己很舒服的那个同温层里面、好像真的是需要多跨出去。如果你想要在这个东西，就是音乐啦，对我来说音乐这一块要再走下去的话，我觉得就是必须要精进。
嗯，那最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说来台湾发展呢？因为毕竟离家乡也是蛮遥远的。
我觉得新马歌手都会对台湾有一个憧憬、当然就觉得说这边是我们可能小时候看一些节目啊，
对对对，
都会是从这边开始、
uh-huh、
再加上我喜欢这边的环境，对，然后之前也在这边环岛过
啊，
所以也交了很多朋友，
是，
所以这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第二个家的感觉，我不会觉得那么的陌生、不会完全是好像从零开始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比较有勇气去跨出那一步的一个重点。
而且我觉得你的人生就好像真的就是一直在冒险挑战，然后不断的跨出同温层的感觉，
就不知不觉有发现好像说自己一直会有点逼自己去做不同的事情。对，就是我朋友也是有说，哎、欸，怎么都停不下来。
对啊，所以你是一个蛮喜欢挑战新东西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不喜欢一直停留在一个 stage，
不想要过得太安逸。
我不喜欢说很像都一直是同样千篇一律的东西，会让我觉得很焦虑，觉得很像，哎、欸，我是不是 missing out？ on something、嗯、对啊，
嗯哼嗯哼，
对啊。
所以其实在你发行这张专辑的这段期间呢，你同时也去请你的好朋友们，
对，
就是给了你很多的挑战。
对，这次有请潘嘉丽，
嗯，
我的
钟琦，
对，钟琦，然后贤佩景、嗯、还有 Net 建好，就是分别给我一些任务，
对，
然后我就去挑战跳舞、嗯、然后潜水、骑马，还有咖啡拉花。
对，那你觉得哪一个挑战最难呢？嗯、
我觉得最难的是跳舞啦。
跳舞吗？
对对对，因为本来肢体这个部分就没有非常非常协调、
uh-huh, uh-huh.
然后这个东西一直都是我不是很有自信的。
嗯，
对，因为可能小时候的那个经验吧，就是以前小时候有在学唱歌的时候，
嗯，
然后老师就是有建议说，哎，大家可以去开发一下肢体，
嗯，
然后我那时就某一次有唱跳一首歌，然后那个老师就讲了不是很好的评语，就说，哦，我觉得你还是就是唱歌就好。
天哪！
对，然后我就觉得自信心很被打击，
嗯，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OK， 我就是乖乖唱歌，可是这个就会让自己好像潜意识就是很排斥的东西，就很。其实 maybe 你没有那么早，可是你会潜意识去排斥它。
嗯哼，
对，所以这一次对我来说跳舞会是最难的。
嗯哼，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为人师表呢，有时候这个发言是要谨慎一些啦，就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扼杀了一个小女孩的唱跳梦想、欸。
对对，就是我甚至是可能说有时候看到一些 TikTok 的影片、
uh-huh.
现在大家很流行在跳嘛，
嗯哼嗯哼，
我都会很排斥，就是有时候朋友揪我说一起跳，然后我会觉得说真的可以吗？就是有时候对自己的那个肢体语言真的会很没有自信、嗯
啊、那之后会不会想要就是挑战真的可能做一个唱跳的舞曲，然后就是拍 MV 这样子？
诶，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是那种有点复古的 City Pop、嗯、然后配一些招牌动作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就不用到是像蔡依林那种、
K-pop、
不用到 K-pop 对、
uh-huh, uh-huh.
但就是类似可以跟得上节奏的那种 mumbo 的东西、
嗯、
我觉得那个还蛮有趣，因为现在很流行复古嘛，
是，
对
对，其实我们都可以来期待一下魏苗如未来会有一些唱跳的作品。
OK，
那我们继续呢来聊到你这次全新发行的创作专辑同温呢，就是要鼓励大家说要勇敢的跨出同温层、嗯、然后去寻找另外一个相同的温度嘛。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趣，你当时怎么会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嗯、
就是那时比完赛嘛，然后就是在想说、嗯，一直很想要再发第二张全创作专辑、
嗯、
然后在想说应该要写什么，然后我的另一半就跟我说，那你就以你自己的故事啊为题材，你去挖掘看、嗯嗯嗯、就是整理一下，然后我才发现说 OK， 我很像一直都是从像你刚刚说的从一个东西跨越到另外一个东西，
嗯，
然后也许嗯有时候觉得在这个圈圈那个感觉不对的时候，
嗯，
我会想要嗯寻找新的那个、
嗯、
那个圈圈，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有点像是你从一个温度到另外一个温度、
嗯、
如果是说同温层的话，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很像你跨出同温层然后你就会变得独立自主然后去外面流浪这样子、
嗯、
我觉得比较像是你、
嗯嗯嗯嗯
跨出那个同温层然后找到一个你更喜欢的温度、
嗯、
就也许你之前那个不是你那么觉得适应的，例如说他工作好了、
嗯、
有些时候你在一个职场上、嗯、在一份工作一直都觉得很卡，也许是时候可以跨出那个第一步、
啊啊
对啊，去改变一下你的环境。
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知道可能我们活在这个圈圈里面哦，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同温层，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温度非常的适合，我觉得在那边很安逸，诶，其实殊不知呢在外面还有另外一个更适合你的地方在等着你，就是你没有跨出去的话你是永远都不会知道那边有一个更适合你的温度，有一个更适合你的圈子。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哇这样专辑的概念真的太棒了。
嗯，
是，那么讲到这边呢，我们先来听到魏苗如这一次所发行的全新专辑同温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曲 Rosalia。 如果你是使用 KKBOX 来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听到歌曲咯。听完的歌曲呢是来自魏苗如的 Rosalia， 收录在他今年呢所发行的全新创作专辑同温当中。这首歌曲讲的呢就是我们要当一朵坚韧的花而不是这个温室的花朵嘛，就是鼓励大家呢要勇敢走 走出舒适圈，走出同温层的歌曲。那其实我听完之后呢，诶，我觉得内心确实是蛮平静的哦，有一种受到鼓励的感觉吧。那其实这首歌曲的名字也是蛮有趣的，因为你取名叫做 Rosalia 嘛，它其实是来自这个意大利文，是这个玫瑰花的代表，对不对？
对。
最一开始怎么会想说要用玫瑰花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呢？
其实我是想要用那个 Rosalia R 这个东西来代表我自己，因为我英文名是 Ruth。
对，
但是我不想要用自己的名字就把自己放到歌里面，我觉得大家会很难有共鸣，所以我就想要把它意象化，就变成一个东西。
是，
然后 Rose 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就玫瑰花。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歌曲的一些词是比较抽象的，所以在要拍视觉的时候就在想说，诶，这个很难用拍出来的，很难用实际上找人来演啊，还是自己去对嘴唱什么的。所以后来觉得好像找一个沙画老师来为这首歌做一个沙画创作是很不错的选择。结果就真的找到一个很厉害的沙画老师，叫庄明达老师，帮我创作那个沙画。
而且其实我真的觉得那个 MV 整个看起来就是很有质感。但我很好奇，就是一开始那个故事线是有先跟老师讨论过吗？
其实我没有，就是我觉得想要让老师发挥他的创意，不想要局限他。然后结果他一镜到底创作出来的沙画跟我想象的差不多，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创作人对自己的歌曲的部分会觉得我也得到别人的认可。就我一开始是这样想的，然后你也跟我想的是一样。
是，
对啊，
对。那其实我看了这个 MV 之后，我个人是蛮有感触的，而且也可以感受到呢，这个 MV 当中所呈现的这个玫瑰花，它是有很顽强的这个生命力的哦。即使经历了这个风吹雨打啊，甚至是在这个海上漂流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它到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很美丽、很自在的去绽放自己的。
对，而且它还到最后结出了很多其他朵玫瑰花。就有点像是你可能在过程当中吸取了更多的养分，对，然后找到了更多不同可能性的自己。对，
所以其实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有一个生命的体悟，就觉得说，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就真的是短短那几十年而已，你就应该要去挑战一些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啊。那我当然也理解说，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会因为害怕而就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圈，待在同温层里面。不过在我看来啦，我会觉得说，哇，这样的人生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是蛮浪费的。
对啊，我觉得一定会有那个恐惧。就是你要有恐惧你才会有勇敢，这两个都是要并着存在的。
对，
但是是你要知道你有那个恐惧而去面对它，那才是勇敢的会发生的时候。
没错，而且我觉得走出同温层呢，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是蛮需要勇气的。而且我觉得，因为就是你可能在走出同温层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舍弃掉某一些你可能觉得很安逸的东西。那你这一路走来，因为就是你不断的跨出同温层嘛，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可能舍弃掉了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曾经也很重要的东西呢？
有，就是好像刚刚我们的分享，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哇，好像很好，就一直一路过关斩将，
没错没错，
一直突破自己。其实没有，中间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就是我从新加坡搬来台湾。可能在经济收入上啦，你就会觉得说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寻找。对，要放弃我当下在新加坡的一些在执行的工作。然后来到这边很专注的在做音乐这件事情。然后牺牲了很多跟家人的时间。
对，
因为从以前可能24小时随时你要跟他们聊天都可以。可是到现在是真的是觉得自己现在会定居在这边。也是因为之后我会跟另外一半
结婚，
对，所以就突然觉得说，哇，我很像就是这些时间是补不回来的，你就只能尽可能去弥补。对，但说弥补是好像也不是一个最对的词语，反正就是我觉得会让我自己知道说要更珍惜，可能以前觉得很理所当然的跟爸妈相处的时间。
是，所以其实在这边呢就给你一个祝福，就是希望你可以像这首 Rosalia 的玫瑰花一样，到最后可以是很美丽很自在的去绽放。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来聊到另外一首歌曲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很可爱，叫做社群症候群。
对，
这是你第一次用这种比较有社会议题的方式去写歌。
对，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用一个 这样的现象，也是我自己是很感同身受的一个现象
啊。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很有感呢。
对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打开你的手机，看看你的那个使用的时速，
是
都会发现一定是很惊人的，
真的真的。
对，而且我也是特别有感触，是当可能跟朋友的交谈啊，会觉得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有深度，就现在大家都很快速，
是
对，都一直在一个自己觉得在乎的频率上。可是那个其实是社群给我们的价值观，然后我们也就接受了。
嗯哼，
对，很多时候就觉得很像就无可奈何，就是一定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新时代的人生。
是，
对、啊。
所以你曾经也被社群绑架过吗？你会很在意就是可能按赞数啊、曝光数等等的吗？
有诶、欸、我觉得说你在创作内容一定会、对，你还是会在乎说有没有人看，因为那会让你感受，就是会让你觉得有没有被鼓励到，然后会不会想要做下一个作品。
是，
对，可是我觉得会需要拿捏啦，因为有时候有流量的东西不一定是，但是它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就是
没错，
哇，好多人点赞。可是其实现在你要做很多很夸张的东西都可以很有流量，可是那是不是你想要呈现的自己、会不会违背你自己本身的一些价值观？
就是有些人他们为了流量然后可能就做了一些就是很夸张的事情。
嗯嗯 嗯，
对，那其实也不是他的本意啊，他只是想要流量而已。
对， 对，可是如果你就只是为了那个流量，就变成说其实社群已经间接绑架了你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是有流量的东西都是好的。对，可是是吗？其实我自己也是会一直在反思，然后后来找到那个平衡啦。当然我不会说完全不在乎这个东西，因为在经营就是自己的音乐啊，一定是还是很需要靠社群短影片去让大家产生兴趣，
是
只是去抓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vibe。 很像我最近就是觉得说我喜欢用一种叙述式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在作品里面的一些小故事。对，它不一定是大家觉得最精彩的，因为不是那种你会哈哈大笑啊，还是觉得有特别激动的情绪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就是会喜欢这样的东西的人，你会吸引到这样子的人。去 appreciate 你的东西。
是、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也有没有这个社群症候群呢？我们来听魏妙如的这首歌曲。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魏妙如的社群症候群。我对于他这首歌曲的歌词有一句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经营社群了那么久，数字还是很平淡，总觉得好难。然后你接下来的一句呢，你是用这种念的方式 OS 的方式来呈现好难，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真心的感觉耶。
对啊，那是我真的很真心的一个感受，就真的觉得自己用 IG 用 YouTube Facebook 玩好多年、然后有时候觉得说哇，你要真的达到那种六位数的 followers 好了，真的很难耶。
对，
就是你必须真的有一个很爆的点，可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你本身的这个人的个性，还有你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其实不一定。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不要去跟人家比较吧。
对，
对对对，你就不会去往那个方面去想，你就
是
就反而就是做好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使用社群的人太多了啦，然后就变成导致说有很多的东西呢它已经算是蛮分众了。
对，
就是你所接收到的东西啊，你所滑到的资讯啊，都跟这个演算法有关系嘛。
对，
所以他可能会推荐给你一些就是他认为你可能会感兴趣的议题或者是文章。
对，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也觉得经营社群真的很难。
对，尤其是在现在的环境下已经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这他像你说的演算法，你 PO 的东西也不一定真的会有人看到，就是要看演算法愿不愿意帮你推给想要看到你的内容的人。
对啊，或者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呢就比较现实一点嘛， Facebook 或者是 IG 他都希望你要就是下广告，
他
才让你的贴文让更多人看见。
哎，这个我最近有验证过这件事情，因为最近在宣传那个新歌，那个主打的抒情歌曲《我的世界多了一个同温的你》，
是，
然后就发现说，哦，好像真的是下广告是有用的，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还是算是 OK， 他们是有真的是在用这样的方式经营啊。
没错没错。那其实经营社群呢，我觉得难免啊，就是一定会有一些酸民或者是黑粉的留言，
对
不对？
对。
那不晓得你怎么去面对这些的留言呢？
哦，我最近就有收到哎。我觉得我反而是用一个比较轻松愉悦的方式，就以前会很纠结，就以前还没有 真的碰到那么多的时候会觉得很突然，然后觉得啊，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子，然后会一直会控诉自己，觉得说好像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是不是自己真的不够好。可后来就会觉得其实跟这些人也不是真的是朋友，所以我不用那么放在心上。对，然后所以最近有一个，我记得很像是一个算命，反正我就是刚刚有说嘛，就最近去 PK 全能歌手，然后那个人就留言说，哦，这个莫名其妙过关的歌手，过关一次我就骂一次。然后
天哪，
然后他就说什么，果然是一片歌手。你知道，大家知道一片歌手就是你只出过一张唱片，
没错没错。
所以我就回复他说，不好意思，我最近刚发行了我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同温》，欢迎你去收听，再评论也不迟哟 ，Jumi。对，就是我这样的方式，就是让他知道说，其实哎，我不是一片歌手，我已经发了现在第二张，然后就给他一个机会去先听听看我的新的东西，如果他愿意啦，对，但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会抱着比较看开然后轻松的心情去面对这些评论，
就是面对一些负面的评论，其实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把它看得太认真，
对，
反而是可以用这种轻松的方式来去面对的。对，那我们继续讲到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它的编曲呢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它加入了大量跟社群有关的音效，像是手机的震动啊、打字啊、拍照等等，就是整个听起来是非常丰富。然后甚至呢它在中间它还有这个小号的 solo， 对不对？
对，小号，
我听起来呢它是有使用了这个弱音器，对不对？
对，
所以整首歌曲的氛围这样听下来啊，你会觉得说哇，好像脑中呢真的是有很多的烦恼，想说天哪，这个社群到底要怎么经营，为什么会那么难呢，但这种烦恼在那个脑海当中跑来跑去。
对，我就是有想要用一些比较特别的音色在这首歌当中，然后这些声音就是大家都非常有感触的。然后我一开始播这首歌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错觉说，哎，我的手机是不是在响？是不是我的 LINE 有跳出来？
是是是，
对对对，
可能大家刚才听到的是，哎，我手机震动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所以这首歌曲，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太可爱，然后也很丰富了，所以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首歌曲，推荐给大家。魏妙如的《社群症候群》。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聊到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台语歌。
是，
其实你曾经呢也发行过一些单曲，里面呢是有一些台语的。
对，
但是这首《K 修》呢是你人生当中第一首全台语的歌曲。
对，唯一一首全台语。
怎么会想说在专辑当中收了一首全台语的歌曲呢？
以前不懂台语的时候会很抗拒，然后开始学习台语，因为比赛然后认识这个语言的时候，觉得它有很多很美的地方，就是它发声就有八种不同的声调。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又想到说，欸，其实这个台语如果你没有讲的话，它是口耳相传嘛，那你如果没有讲的话，就可能真的没有人会知道，下一代可能不会知道。就觉得说很像把这样的东西放在音乐是好的
哦，有一种文化传承的概念这样子。
对，但是又想要用说是比较年轻人会想要听的方式，所以这首歌其实是用lo-fi chill R&B 的编曲，
是
去把它做出来。然后我想要说自己是真的可以掌握我才写，就不要说是为了写而
写。
对，所以这首歌就是我另外一半
黄炳湘，
对他的词曲，对，因为他自己是在台语这一块非常厉害，对，
没错没错，因为他就是有曾经得奖嘛，
对啊，那个台湾原创大赛的首奖，所以后来就觉得说，这一次真的很希望可以在这张专辑把我可能这两三年对于台语这个语言在我生活当中的影响，对，也把它放到这张专辑当中，让大家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蜕变。
那其实你刚才讲到说这首歌曲是由你的未婚夫黄炳湘所写的歌词嘛，
对，
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歌词听着觉得好肉麻哦像他就写到说咱们就在你的世界身躯顶面锁啊锁，
对对对，
天哪，请问一下当时你一收到这个歌词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说哇好有画面哦，
啊，天哪，
就是，应该说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哇我不会想说要这样写，就可能可能对于这语言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我就写说哇爱丽丽爱哇之类的，就可能想不到什么其他的东西。可是他可以把它很精准的去形容那个情境，我觉得还蛮奇妙的。然后也觉得大家很甜蜜啦。然后后来才会想说啊，既然这首歌是往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感觉上就是 K 修是一个很好的 形容词，所以在副歌的部分就是一直重复了 Kissure 这两个字。
对
对啊，
然后就是跟秉祥一起合唱。嗯，那位秉祥是台南人嘛？
对，他是台南人，
所以他对于台语的咬字啊、发音啊，他在帮你配唱的时候会不会要求很严格啊？
哦，会，但是我觉得是好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如果没有人纠正我的话，可能真的会很多人听不懂我在唱什么。
Uh-huh.
对，很像那个歌词里面有写到欣赏我们的照片。对，嗯，如果你是用台语念，应该是欣赏
欣赏咱的相片。
对，然后我一开始就一直在讲欣赏咱的，我不是讲咱，我是咱的相
片。
他说的不是皮，你要皮，然后就
那个鼻音比较多一点点。
对啊，所以就是还是需要专业的来指导。
有没有觉得说啊，我录到快崩溃了？
这首歌是确实录的比较久啦，比其他的歌曲录的更久。
嗯，
对，但是录完过后听到那个成果，觉得很有满足感。
嗯，而且其实这首歌曲我也是蛮喜欢它整个的氛围，就跟很多人印象当中比较 local 比较传统的台语歌真的很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到魏妙如跟黄秉祥共同合唱的 Kissure。 刚刚听到了这首 Kissure 呢是跟爱情有关的歌曲嘛，我们最后呢来聊到你专辑当中一首跟亲情有关的歌曲。
嗯，
而且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哇，谢谢。
这首歌曲叫做归郎帮。
对，回龙梦，如果用中文来说的话，
是，
对，
因为这首歌曲用三四拍这种华尔兹圆舞曲的风格来诠释，
对，
我就觉得听起来整个很有幸福感，然后在编曲上面呢也有很多一些很可爱的点缀。
嗯，
那我听完之后呢，我的想象就是很像是那种迪士尼公主在很幸福跳舞的那种画面呢。
对，其实我在想象这好像是我在跟我爸爸跳舞这样子。
嗯，
虽然我没有跟我爸爸跳过舞啦，
是
觉得说有点像是爸爸带着女儿，
嗯，
然后在海上钓鱼或者是漂浮着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爸爸其实就是很向往海上的生活。
是，
然后回龙其实就是我们新马一带在讲的 Kelong。
嗯，
对， Kelong 就是那个海上的养鱼养虾的养殖场。
是，
对，但是在台湾也是有 Kelong 这个说法。
对，
只是可能就是
鸡笼
吧，对，就真的是养鸡的地方。
对，
对，这个当中的演变和变化，我也觉得蛮奇妙。怎么为什么变成在新马是养鱼养虾？
嗯，
对，然后爸爸以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鸡笼，
嗯，
对，然后在海上生活2年的时间。
是，
对，然后他最近啊，就是在我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有跟我分享说，哦，他之前的一些历险记，
嗯，
就是有碰过海盗，对，
哦，
真的有碰到那种。他可能晚上出海要把他的那个鱼啊虾啊卖出去给那些摊贩的时候，就碰到莫名那种船只会想要就已经拦截他，然后就要用贱价去买他的那个海鲜。
啊，
对，然后他是一个人在船上，而且就是当下是四周都是很暗的。
嗯嗯嗯，
所以他如果不答应的话，就是对方是可能有三四个人这样子。然后可能会对他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他就是形容的觉得说，哦，他就是经历过这些辛苦。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哇，我爸很酷耶，就是这些故事是可能在台湾我觉得可能是奶奶爷爷那一辈的，可是因为我们在新马是到了，我就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因为我们新加坡是可能60年代才开始独立的嘛，所以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的生长环境其实很不一样，跟我现在，
嗯，
就才隔一代，可是很不一样。
嗯嗯，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爸爸放弃了他的那个 Kelong 的梦想，就后来跟我妈妈结婚，然后就生下我。然后但是他就一直很希望说，诶，有一天可以回到海上，甚至是叫我说，哦，多带他出去走走，到渔港。
嗯，
对，或是到海边。
是，
对，然后就觉得说好像爸爸真的也是年纪很大了，要多陪陪他。
嗯，
对，所以特别写了这首歌，
算是送给爸爸的一首歌曲。
嗯，
那你觉得爸爸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
我觉得我爸是一个很刻苦耐劳的人，就是很，
嗯，
他就是白手起家，然后很多东西他都会自己去处理。
嗯，
然后很好学，就是什么都可以学习。然后我觉得我好像似乎有遗传他到，
啊，
遗传到他的这一点，就是我很愿意去学新的东西，
嗯，
然后也很愿意去做，
就真的就是很有那种勇于挑战的精神。
嗯，我爸就是也是很勇于挑战，所以我觉得很大部分这个《同温》这张专辑在讲同温层这件事情，《同温层》当中也包括了最伟大的就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爱、嗯、这一层面的那个同温层。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鬼狼帮》放在、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是有一种很完美的 ending 的感觉。
嗯，
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最理想的一个互动模式啊，应该就是双向奔赴的嘛。就你小时候可能你爸爸就照顾你啊，给你一个温暖的家，然后到你现在长大了之后，你就是用你最擅长的音乐来去温暖他，所以其实那个温度是平衡的，就像你的这张专辑的名称一样，同温。
同温。
对啊。
对啊，就是回归到你觉得什么是重要的。
嗯。
就是把那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人事物排除在外。
嗯。
就例如说可能社群很多东西不用太认真。
对。
对，但是你需要可能珍惜的亲情啊，或者在你身边支持你的朋友爱人。
嗯。
对，那些是要爱要及时的对象。啊、
是在这边呢，最后也是特别想要来总结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听到说要跨出同温层或者是舒适圈的时候，他们可能心中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啦。
嗯，
但其实呢，我听完了同温这张专辑之后的理解就是说，当你跨出同温层，并不是要你去挑战外面的极寒或者是极热的那种感觉，而是你是可以在一个可能陌生的环境当中去寻找另外一个相同的温度，
对，
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同温层变大，然后让自己也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对，这就是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一直在提到的一个 slogan， 就是让生活保存在自己喜欢的温度里。
真的很棒的一张专辑。那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一一的介绍所有的歌曲嘛。专辑当中还有另外四首也是蛮好听的歌曲呢，分别是 Living in the Bubble， 然后我的世界多了一个同温的你， Unique， 还有时间偷走剩下。那推荐大家呢，听完节目之后呢，也可以到各大的数位平台来去收听看看。
对，大家可以到各大数位平台去收听。然后我接下来也会在10月31号有一场演出，在台北的 OD 谷底，然后晚上的8:30开始，大家可以上我的 Facebook、IG 搜寻魏妙如，就可以找到演出的资讯。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你用一个 hashtag 来给这张专辑一个定义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hashtag 让生活保存在自己喜欢的温度里。
嗯，让生活保存在自己喜欢的温度里。
对，我觉得就是勇敢去让自己的同温层变大，不是说要让自己孤立一个人在外面，而是去增广见闻，然后多看看这个世界，然后去找寻你喜欢的事情，然后去珍惜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在生活中的一些小确幸，然后就发现说其实你的周围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温度，
是，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把这些小幸福都收藏起来。
嗯，没错。当你呢勇敢的往外去走了之后呢，你才会知道说，哇，原来外面的世界是长这个样子啊。然后甚至呢，如果你够幸运的话，或许呢你可以在外面找到一个更适合你的同温层。
嗯，
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感动跟力量了，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有感受到啦。那这一次没有实体专辑对不对？
对。
但是有周边商品。
对，我有设计了4款周边商品，包括帆布包、保冰袋、保温杯，还有那个海报。
嗯，
对，大家在我的社群上面也可以找到那个购买专辑周边的详情。
是，那如果有喜欢魏妙如这张专辑同温的听众朋友们呢，就是可以除了支持这个周边商品之外呢，在10月31号呢也别忘了去看他的演出哦。
对，谢谢，很期待看到大家。
是，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魏妙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下次见，谢谢这边，拜拜。